包括中国在内的15个亚太地区国家达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所谓的 RCEP， 于1月1号正式生效。这份世界上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是否会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造成挑战？美国为什么爱理不理呢？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一口经济学。 RCEP 生效， CPTPP 未定，区域经济协定怎么了？欢迎大家订阅 Spotify 或 Podcast， 或加入脸书同名社团，让你每天更聪明，思考更理性。Hello， 大家好，台湾的朋友晚安，美国的朋友早安啊！欢迎大家来到一口经济学 By Size Economics， 我是 Charles。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美国加州冬令时间早上7点，台湾晚上11点播出。大家如果错过的话，可以到 Podcast 或是 Spotify 回听。那 Clubhouse 我也有打开回听功能，那也欢迎大家加入 Facebook 的同名社团。那上面除了这个连结之外呢，我会还会在一些节目，比如说像美国之音啊、科技财经午报啊等等的一些访谈和录音，也欢迎大家加入。呀，好冷哦，最近美国还蛮冷的。大家这个2022年的第一周，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希望大家都有个好的开始。其实这个2022年的第一周，在美国这边是还蛮惊心动魄的。因为其实应该是从去年年底的开始吧，就有好多我们旁边周边认识的人都开始感染新冠病毒。那其实就是回想到2020年刚开始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疫情对我们来说就是电视上的数字嘛。那可是就是开始知道有很多认识的人被传染到，然后甚至有一位很在我们住在这边的一个很照顾我们刚来这边很照顾我们的一个 uncle。他染病，然后就后来就走了。那种感觉就是很无奈，也很伤感的。那过去2周其实是更夸张，因为 Omicron 的关系就很容易传染嘛。我们很多认识的人都染疫，那很多都是青少年啊、高中大学生，因为他们比较常一起吃喝玩乐，一起 hang out， 所以说只要有一个人感染，其他人全部都是阳性。现在都不用测了，基本上就是有症状，你就 assume 自己是阳性嘛。但是比较幸运的是他们都有打疫苗啦，那有些有打那个 booster， 就是加强针，那就是有些就是还没有等到还5个月或是6个月，所以有些没有打，不过大部分都有打疫苗。那就我身边的样本来看，有限的样本抽样来看，就是打2剂的再加上加强针真的是可以让症状就非常非常的轻，基本上就是说是一点点头痛，然后喉咙不舒服这样，当然就是你要隔离啦。那可是就说，就是症状真的是蛮轻的。那如果说没有打加强针的，可能就是稍微重一点。那如果说没有打疫苗，那基本上就都要住院的。那不过就当然不要得到是最好的。所以他如果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排到自己赶快去打加强针这样子。我觉得加强针还是有它的用处。那最近美国疫情很严重，也直接影响到这个学校开学。那学校公立学校他会发给那个学生快筛的试纸嘛，如果在家里测如果说是阳性的话就不要来上学。那我儿子学校他本来是星期一上礼拜一1月3号开学，结果校长星期天赶快紧急写 email 给家长说要延到星期三开学，因为很多老师跟同学都生病了。那全美国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啊，那很多老师这个开学第一周就是压力好大，我不干了，因为感觉是太危险，每天就是去学校，感觉就是进入一个充满病毒的战场，因为就小朋友啊，又在一大堆小朋友流鼻涕什么的，然后那个教室里面又是密闭的空间，那学校医院也是差不多，就是说我有朋友也是医护人员，就是说最近医护人员是有史以来最短缺的，因为一有症状就要在家里休息嘛，那平均的短缺的情况大概是之前4倍，因为 也是表示反映出这个 Omicron 是很感染力很强了。那也就是让CDC、就是美国的这个疾病管制局改变他们的一些 guideline。那原本是说隔离要隔就这个染病之后要隔离10天，那现在缩短成5天。基本上这个规定就是并不是科学的根据啦，就说因为如果说继续是这个劳动力的根据， 劳动率的考量，因为如果说继续坚持10天的话，那学校、医院甚至很多服务业都要停摆了。所以说这个2022年一开始感觉是一个有一点惊心动魄的一开始。不过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也是疫情当道了，就说这个其实是，就并没有什么意外，可是还是觉得说哇，这个周边的人开始染疫了，就感觉还蛮。就是还蛮切身的感觉呀，希望大家这个2022年都保持健康。好，那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就是要来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一些主要的经济数据和新闻。那第一个最重要的经济数据，当然就星期五公布的12月份的非农就业指数啦。然后把这个link 拼在上面，这份报告就是蛮令人失望的，就是这个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就是公布上个月的这个非农就业状况。那我们看到它月增率不到20万，就是每个月的月增率，上个月就说，我记得11月的时候，那时候一开始说是21万，现在上修到25万左右。那现在12月就是感觉又更加的疲软，就是月增率只到不到20万。然后这个非农就业，这个11月就像我刚刚说，上修一点点，从21万上修到25万。可是失业率一下子 surprise surprise，从4.2又一下跌到3.9，跌破四了。这个其实是还蛮夸张，因为疫情前也不过才3.5，现在就已经3.9了。基本上就说大家说哇，这个失业率这么低，是不是快要接近完全就业了？那我觉得是主要是原因，就是说我们之前讲，就是主要是这个劳动的这个劳动参与率跟劳动力比疫情前少了很多，少了差不多，现在目前还是少差不多200万人，因为就是说疫情的关系嘛，所以说大家就是可能就是转职，或者说就不想要再做这个就是服务业，就像我刚才说这种老师啊，或者说医护人员这种高风险的职业，那就离职。那离职，有些人就干脆就不回职场，因为就是可能像小朋友，就像刚才说，美国这个，可能一下子要开学，一下子要关学校，一下子远距什么的，那很多家长就受不了，就干脆就直接在家里看小孩这样子。那这个当然是就是数据来讲，就是妇女就是受到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整个劳动力减少了，那再加上劳动需求其实还蛮多的所以说整个劳动市场就是很紧绷的状态，所以说就是解释为什么现在失业率这么低的状况。那用一个比喻来讲，就如果说你想象一条橡皮筋，你把一条橡皮筋用左右手这样拉着，然后拉到比如说像15公分好了，那就是会有一些紧绷嘛。那如果说你今天换橡皮筋，换一条更短一点的橡皮筋，比如说像那种台湾那种小吃店用来绑塑胶带那种红色小小的橡皮筋，那如果你同样这样子一个拉到刚才15公分这样程度，那拉力肯定是更紧绷嘛。那如果说这个橡皮筋如果说拿来比喻这个劳动市场的这个情况，劳动力的情况，就是你就可以想象，如果说是一般正常的劳动力的状况，就是说一般的这种大橡皮筋用左右手拉到15公分，就是可能。还是可能有点紧，可是还是有一点点，你还是可以继续拉，就感觉你那个手的那个左右边的这个张力，你还是可以继续拉，往下拉。那这个松弛程度呢，就说是失业率，就说你还是有一些在这个市场里面还是有还没有工正在找工作，可是还没有工作的。可是如果说今天这个劳动市场，见劳动参与率已经变低了，或者说劳动力变低了，就是。换成这个小一点这个橡皮筋，红色小小橡皮筋，那拉到15公分已经很紧绷了，你松弛程度就很低了。就是现在我们现在看到3.9%的这种失业率，就说你能够用的剩下的这个劳动力其实不多，因为基本上整个劳动力就是降低了。那再加上这个，因为是12月中嘛，这个是数据是12月中左右截止的，就说。不管是在企业的这个调查，或者是说这个加户的调查，都是12月中截止的。那时候这个 Omicron 是已经开始了，可是还没有整个发威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我预计1月的这个劳动这个报告可能会更悲观一点，因为就是有 Omicron 关系。那我觉得这个 失业率可能会继续探底，因为就是说，可能这个很多人，更多人会从这个劳动市场，不愿意加入这个劳动市场。那不过就是要继续看了，就是这个非农就业的话，可能1月会更低一点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这个是接下来就是这个平均年薪时薪的年增率是4.7%啊，这个也是蛮高的。那主要是推升，就是你大家可以想象嘛，主要推升是一些比较时薪的一些工作，像是餐厅啊，这个餐饮业啊，还有就是旅游服务业等等的。那这些工作就是说他们开始推升，因为就是说毕竟缺工嘛，所以他必须要比较多的薪水，比较高的薪水来吸引人这样子。那如果说毕竟这是12月的报告，所以说你就整个2021年来看的话，平均来讲每个月月增率差不多54万个工作，其实是还不错。就整个2021年的这个恢复来讲，那就是也是蛮强劲的。那可是整个结构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疫情在决定。那失业率偏低，然后月增率这个整个全年的月增率54万工作，感觉应该是很亮眼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民众是无感的，因为好像一个美国两个世界，就是政府就是说，你看这个2021年美国经济复苏，然后劳动力的这个数据这么漂亮，这么亮眼。还没有回，虽然说还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准，可是已经反弹得很厉害。然后就是，这个所剩这个大工资也上涨，这个低尤其是低收入的这些工资也上涨了。但是民众整个无感，因为就是包括通膨啊，一些就整个疫情还是占满了这个新闻，就是整个就是也是这个反映在民众对于这个拜登政府的一个施政的这个这种这个回应吧，就说他现在的这个approval rate 就还蛮低的呀，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数字跟感觉的一个落差吧。那这个整个12月这个数字可能还会再上修啦，不过这次就说这个数据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整个12月份的每次这个劳动数据其实是从2个调查报告来的，一个是企业调查报告。企业调查报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月增率是20万人口的这份数据，另外一份报告呢是加户报告。那加户报告就说他是直接问这个加户单位，就说你上个月有没有这个做任何工作，然后pay的工作，就说包括是任何的工，包括在公司工作，甚至就说你当保姆。或是这个开 Uber 或是送食物这些，你只要收到金钱的这个回馈，就表示你有工作，这个在加计单位，所以一般加计单位的这个数字会稍微高一点点，那这个企业的单位会稍微低一点点，不过这两个通常是同步的。那我们最近这个大半年来看的话，就是去年大半年来看，这两个数字很多时候都是唱反调。那一方面就是说，因为疫情关系，所以他资料收集可能就收集的困难嘛，所以可能很多时候都到后来就看到说，他数字一直上修，一直上修，因为就是说这个资料进来的速度比较慢。那另外就是说，其实在整个结构来看的话，你看如果说加计单位，其实很多人不愿意在这个正职，就是说有在这个企业里面工作，就不管是医院、学校等等的，所以说你就是这个企业的调查，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个人口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增加可能没有很多，可是你如果看这个一般的这个加计报告的话，加计报告通常这个月增率通常是这个比这个企业报告要多很多，甚至好几倍这样子。就比如说很多人就是打零工啊，或者说就是不是在正式的企业工作啊，或者说只是可能就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就说这个有一天没一天的这样子做，所以这两个就是一个也是显示一个蛮有趣的现象啊。那这两个，我估计就是这样子一个分歧，可能要继续在今年也继续下去，因为就是疫情毕竟还是蛮严重的。好，那这个就是12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再接下来是Fed 的这个会议记录。12月份的Fed 的会议记录，12月14号、15号的会议记录，通常。在这个会议记录之后呢，在 FOMC 利率决策之后呢，他会他会马上会一个公布一个 statement 就是说是一个这个很简短的，就是说把这个会议，他们两天的会议之后最重要的一些决定的项目啊，然后他们讨论的事项来公布出来，然后三个礼拜之后会公布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就是更详细的，就是说这个中间有讨论到一些旁支的东西啊，或者说一些没有写在这个 statement 里面的。那很多人就是一般来讲不会有什么 surprise 啊，就是这个三个礼拜之后公布的会议记录比起这个这个会议刚结束的 statement 不会有太多的 surprise。但是这次呢就是说不太一样，因为很多投资人看到会议记录发现说，哎，竟然有提到缩表，这是那个 statement 里面没有提到的。虽然这里面没有讲到什么时候要缩表，而且在讨论的那个内容里面并不是说他们要考虑要缩表，他们是考虑说前一次缩表就是2018-19年的时候，他那时候缩表的情境还有一些例子，并不是真正严肃讨论。那可是就是说也是足够让投资人就是吓傻了这样子。那这边就是稍微解释一下，其实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就是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央行还是继续购债嘛，那购债就是就是还是在辅助整个经济往前走，就说是用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那是把这个想成是一个踩油门好了，你这个宽松货币政策就是你帮助整个经济往前嘛。那所以说你这个车子如果说已经你觉得说，哎，差不多快要到你想要的速度的时候，你就脚就开始，你还是踩着油门，你脚就慢慢提起来。那这个提起来就是你还是在这个给这个车子前进的动力嘛，虽然说是比较轻，所以说现在就是一个缩减购债的这个过程，就是说你从1200亿到900亿，可能到600亿，然后到300亿，然后最后到这个整个退场，就是说你这是一个你的脚从这个油门慢慢提起来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这个速达到你想要的速度了，你就车子可以定速嘛，那你就用 cruise control，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不踩也不踩油门也不踩刹车，你就是继续往前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就是在前一次的这个QE 退场之前呢，就是央行基本上有3.5年的时间是什么都不做的，就是没有缩表，也没有继续踩油门，基本上就说是用 cruise control。那这次呢，那你如果说要开始缩表，就比如说你要开始这个资金要回收了，就是那你就开始轻点刹车，就是或者说你要开始把刹车开始往下压了。那所以说一般投资人认为说，在央行这个QE 退场，大概在今年的3月的时候，这个 QE 购债的计划结束之后呢，可能就是会 cruise control， 就是会不踩刹车也不踩油门，就是让 cruise control 让经济稍微这个自己这个用自己的能力来走一段时间这样子。那可是呢，就是说缩表，就是说你开始要踩刹车，所以说就造成投资人恐慌。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当然是有一点点过度反应啦。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说其实央行就是说他们会有时候会这样子，就是说我觉得他们会有时候先放出一点点消息来试试水温，让市场看看市场反应怎么样，或者说让先把市场这个打个这个预防针，那种感觉就是说你先打在打这个 BNT 啊，或者说什么这个疫苗的时候，你哇反应很大，然后哇你就很难过这样子，你就整个市场这个上下震动。那你真的到后来就那个央行在说，哎，我们在没有，我们并不是真的要考虑缩表，我们只是在讨论缩表而已。然后之后，再后来，再接下来，后来就说，哦，因为这个通膨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在 consider， 我们在考虑缩表。然后接下来大家的反应可能就不会那么大了。呀，我觉得这个关键字可能就是说，他们就是缩表的关键字的话丢出来，让市场看看反应如何。那市场反应的确是蛮大的。呀，那不过就是说就这个联准会的风格来讲的话，他们如果真的是需要真的要缩表的话，应该是会给大家足够的一些 signal 啊，一些足够的信号。那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静观其变吧，就是我们看看这个接下来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联准会的缩表 消息，我是传闻。好，第三个新闻是出来吗？好，这新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有19个用使用欧元的国家共同经历高通膨。这个其实是就这两天的新闻而已。那通膨其实不只是只有美国而已啊，在欧洲国家也是蠢蠢欲动，因为基本上现在的通膨基本上就是都是那个，很多都是能源嘛，能源就全世界又是比较整合的一个商品，所以说这个不只是美国，可能亚洲地区，然后整个欧洲都面临这样的情况，天然气啊、原油等等的。那就是像德国啊、法国、北欧、西班牙这些国家，基本上他们的年增率都到达5甚至更高。但是就是有点无能为力啊，因为就是单一货币嘛，因为这只19个国家都是用欧元，所以每个个别的国家只能看着通膨恶化，那个别的国家又不能做什么，因为完全是要看欧洲央行怎么样因应。那这个就是稍微讲一下，这个在总体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货币政策，叫做不可能的三角形 ，the triangle of impossibility。这不可能的三角形呢，大家如果想象一个三角形，有三个角嘛，一个角是这个固定汇率 fixed exchange rate， 那另外一个第二个角呢是货币政策自主，就是 sovereign monetary policy， 就是政策自主。就你自己国家可以决定自己的货币政策。那第三个角呢，就是自由资金流动 ，free capital flow。所以这三个角，固定汇率、货币政策自主跟自由基金流动。那任何的国家呢，就是一次最多只能达到这三个角的两个，最多，你不可能三个都达到。所以说这个叫做不可能的三角形，就是 triangle of impossibility。那欧盟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啊。那这19个国家因为用共同货币嘛，所以市场上是完全整合的。所以说在这个三角形里面基本上达到了两个，就是固定汇率，因为就是同样的货币嘛，当然就是固定汇率。然后另外就是自由基金流动。你从钱从这个法国带到德国，因为基本上同样的货币你根本就是不用申报，因为是同样的货币嘛。那第三个呢，就是货币政策自主，就是不可能达到了。所以说，个别国家你不可能用自己的这个货币自主来控制这个通膨。那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英国可能就在旁边偷笑，就嘿嘿，我早就已经预见到这样，所以我就脱欧了。没有，他们当初这个通膨率还那么低的时候，他们是脱欧是不同的原因啦。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情况了。那目前就是说欧洲央行，因为欧洲央行，你看它一动任何的货币政策一实施或是一动的时候，它就会影响这整个19个国家。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缺点，也是优点呐。那缺点当然就是说，优点当然就是说你可以就是用一个很就是你任何的政策你就可以很大的影响嘛。那缺点就是说，因为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复苏程度不一样，可能德国稍微好一点，或者说德国欧洲这个西班牙稍微慢一点，这个希腊稍微慢一点，可是你这个货币政策你必须是同调的嘛，你就说是如果说是德国就说我们央行这个我们的通膨太严重了，要抑制，然后如果西班牙他们说虽然说通膨严重，可是我们的经济还没有站稳，那如果说这时候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政策方向嘛，那如果说是这个欧洲的央行他们就决定任何一个方向都会伤害其中一个国家，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两面为难的情况，所以这个是共同货币的一个缺点。那我们就继续看这个他们怎么样来处理通膨吧。如果说他们认为通膨是一个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政策优先的话，他们应该就是会开始升息啊。我们之前看到英国央行已经开始升息了，那一般普遍认为欧洲央行也应该是会是下一个了。好，那这个就是这个礼拜的新闻就分享三则新闻。那今天的主题呢是这个RCEP， 就是叫做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叫 RCEP。把这个新闻 这个 RCEP 就是一个区域贸易的协定。一般来讲，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区域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其实就说在这个这个世界贸易就是世界贸易组织这个 WTO 的这个框架下面，它容许不同的国家你有不同的，不管是双边贸易啊，就说美国跟德国有自己的这个双边贸易，或者说台湾跟乌克兰，对，就是有这种这个双边的贸易，它也允许这样子一个多边的贸易。多边贸易就是像这种 RCEP。那这多边的贸易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在这个会员国里面，你彼此的这个汇率关税是更低的，就比起你在这个世界贸易组织里面跟其他会员国来讲，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平台，它只是提供了所有会员，就是说你最惠国待遇，就是说你如果说对于比如说美国对于日本是低关税，那你必须要对台湾、中国其他的会员国都要低关税。那可是，如果说它容许在这个这个平台之上，你可以再建立这样子一个区域的一个经贸关系，那个区域的经贸关系呢，你这个关税可以是更低，再比这个 WTO 的会员国更低。那这个15，包括中国在内15个这个亚太地区的国家，他们就建立了这个 RCEP，从今年1月1号开始。那这15个国家大概生产毛额啊，或是人口，大概占全世界的这个三分之一左右。这个是目前的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协定啊。那这15个国家就是以这个东南亚这个国联盟，这 ASEAN，就是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个越南这些这十个国家，然后再加上还有加上菲律宾，那再加上中国、南韩、日本，然后还有在南边的这个澳洲跟纽西兰。那这15个国家，如果说你想象一个地图，你想想看亚洲地图，把它画一个东亚这边这个很多国家，把它画一个圈圈，把所有东亚国家圈起来，从中国到这个南韩、日本，然后一直圈到这个东南亚，就没有这没有包括印度，印度一开始有，他们后来又退出了。不过就整个把包括起来，再到菲律宾，然后再往南到澳洲、纽西兰。这个圈圈里面，就是几乎所有的这15个国家都是 RCEP 的会员国，那只有台湾跟北韩不是。那这些国家当然因为地缘关系嘛，所以说就是原本经贸关系就还蛮密切的。那 RCEP 就说他们就是会更深化他们的经贸关系嘛。那他们 RCEP 这次就是他们主要是在除了关税之外呢，就说还有包括这个投资啊，还有一些智慧财产权。甚至像一些数位的创作，都有一些规定。那这个规定是一个比较就是还蛮typical 的一个贸易协定啦。那这比较有趣的，就是说这些国家里面呢，他们对贸易依存度都是很高的。贸易依存度的这个数字是怎么算的呢？贸易依存度就是说把进出口加起来，然后除以你的这个 GDP，就说占进出口占总生产毛额的比例。那因为就说你又算进口又算出口，所以说就是可能会超过100%嘛。比如说像是新加坡就是高达320%，那越南就是208%，那这南韩也是有70%左右，那澳洲、纽西兰大概是44%，然后中国比较低是35%。不过中国整个经济体很大，所以说即使这个进出口比较多，进出口多，可是它的这个整个经济体大，所以它分母就比较大，所以就35%而已。美国是很低，美国贸易依存度只有20几%而已，20出头。所以很多时候在这个在贸易的议题上，其实美国就是说他们会比较消极的感觉，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贸易依存度比较低。那另外一个共同点呢，就是这个 RCEP 的共同点，就是说这些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都是中国。所以说，对这些国家来讲，他们就是也有很大的经济诱因来加入这个 RCEP 这个经济的这个这个经济共同体，因为有很大的经济诱因嘛。那自从这个20年以来这个疫情的关系啦，那很多这些国家都是被打击得很深，那很多的经济冲击很大，不管是就业啊，或是整个经济状况、服务业等等的。那就是前一阵子我有分享，应该是上次或是上上次就分享这个世界贸易不是是世界银行的这一份报告。 他们都在讲到说，这个贸易其实是一个全球经济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跳板，所以说就是对这些国家来讲，这个能够用经济来活络他们的整体国家的总体经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路，也是一个很好的跳板，所以说这些国家在后疫情时代其实还蛮需要的。那所以说这个基本上这个是一个我看一些社论，就是他们的分析来讲的话，这些国家他们就是都还蛮乐意参加的。那对于企业国内的劳动活化啊，或是一些企业发展，都是利多的消息。那讲到这里，就是我可以来解释一下一个原产地规则，叫 ROO（Rules of Origin）。这个原产地规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种这个区域的这种经贸协定是很重要的。原产地规则就是说，你只要在这个国家。在这个 RCEP 里面，或者说任何，比如说像是美加墨这个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或是这个贸易协定里面，你只要在任何一个国家生产超过一定比例以上，就可以认定是这个国家出口的产品，或者说这个国家生产的产品。那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在这个之前日本车在美国跟日本在打贸易战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竞争这个汽车的产业嘛。那日本的车子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出口到美国，甚至就是说，因为一出口到美国，就是它的这个关税啊，还有它的这个配额都很严格，所以日本公司呢，就是先把一些原料出口到墨西哥，然后在墨西哥加工。然后在加工之后呢，它就是只要超过50%的话，只要他们最后这个，比如说一台车最后它是卖2万块美金好了，只要超过有1万块的这个成本是从墨西哥加工或者说墨西哥的原料这些加上去的话呢，你就可以说这个车子是 made in Mexico，就不是 made in Japan。即使说这工厂是日本的工厂，这个管理阶层是日本的管理阶层。你只要你只要在里面的这个产这个里面的含墨量，这个的最后价格的含墨西哥的这个叫做什么value added，就是附加价值增加超过50%的话，你就可以说这个是墨西哥产的，那你就可以在美加墨就是这三个国家里面畅行无阻，因为就是没有关税。那至于这个 RCEP 呢，它这个 Rules of Origin。它原产地规则是多少呢？它是40%，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一般是50%或50%以上，因为你不希望就是大家来钻这个漏洞嘛。可是这个原产地规则是低于50%，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这对于其他国家进入这个 RCEP 市场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大家想一想，如果今天美国跟中国现在还在打贸易战嘛？那如果说美国想要出口什么东西到中国的话，直接出口就是会就是马上课很高的关税嘛。那他可以就是我先出口到把一些原料出口到越南，去越南加工一下，那用当地的人工，用当地的工厂。那即使是我自己的美国本身的这个拥有的这个工厂，可是只要我的这个当地的这个产地的附加价值增，就是大概有40%以上，我就可以 claim 说这个产品是越南制造的，那我就可以在里面畅通无阻呀。那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对其他国家要进入这个区域协定里面的国家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只有40%。那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当然是最大的这个RCEP 里面最大的国家嘛。那当然就是很多的这个欧美国家，就是也是在想要来利用这个 RCEP 啊。对这些其他国家想要打进中国，也是一个好消息。虽然话是这样讲啦，但是也不见得真的是对美国有真的太大的帮助。因为如果你仔细看美国出口的产品的话，出口亚洲的产品很多都是农产品。比如说像是玉米啊，这个soy 那个豆类黄豆啊，然后这些这个比较农产品你比较没有办法再怎么加工嘛，因为你就是卖这个原物料嘛，所以说就是你还可能还是躲不过这个海关这样子，因为你除非你说我出口到越南，然后磨成豆浆，那还可以， 那如果说你就是出口这个原物料，你没有办法再做什么加工的话，就比较难这个来利用这个这个原产地规则的这个40%的这个好处了呀。那这边就是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原产地规则在一些在任何的这种这个贸易协定里面，一定会有这个原产地规则。大家如果去看的话，那通常是50%以上，所以这边 RCEP 是40%，我是觉得比较有趣的。好，那其实接下来我们就是聊到说美国并没有被没有参与这个 RCEP。那当时美国就说他们也没有说没有受到邀请，那美国就很拽，就说哎，我就算受邀请，我也不会参加。他们就在讲到说这个协议的一个，他们就批评就是他们这个 RCEP 在劳工权益啊和环境标准方面是比较缺乏要求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贸易协定的主要 RCEP 这个主要的目的是在降低关税，活化国际投资啊，还有规范一些这个智慧财产权嘛。那这两个批评就是劳工权益啊，还有环境标准方面的缺乏要求，的确也是存在的啊，就是存在 RCEP。不过就是说这个就是要讲到说这个为什么一个国家要签区域协议？一个国家签区域协议，就是说毕竟就是彼此互惠嘛。就说我降低我的关税，所以说你比较容易进我的国家。可是我有好处嘛，因为我有我可以进入你的国家，或者说其他的14个国家嘛。所以说就我来讲，就说是一个利多，就是 give and take。我虽然说我有稍微 give，就是我已经降低我的关税，让你能够进到我的国家里，可是我可以 take 嘛，我可以这个整个14个国家，另外14个国家都是我的市场嘛。那尤其是很多这个希望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些国家来讲的话，对他来讲是一个好利多的消息。那可是如果说讲到环境或者说劳工权益方面，比较难达到共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互利的一个关系，就是说在降低关税的话上是一个双方互利嘛。那可是如果说讲到这个环境和劳动法规，它是牵涉到不同国家的立法。那一定会有一些主权的争议。那比如说像美国好了，他美国就是要求一直要求说，哦，你这个劳工协议你要有让允许这个劳工组织工会啊这些规定等等的。那假设今天如果说这个 RCEP 就是好，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劳工协议，就说一定要有这个让允许国家组织工会，并且你要保障工会权益这些劳工的权益等等的。那这样就很多国家就认为说，诶。我本来就不是没有，假设说是中国好了，那我他本来就可能就没有很完善的这个劳工法，或者说他并没有特别的这个法律来保障这个工会的一些建立和他们的这些制度完善等等的，那他可能就觉得说，诶，那我如果参加的话，那我必须要修法，我必须要就是把我的主权，等于是有点像侵犯到我的主权了。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讲，这些像劳动或是像环境一些议题呢，就说等于是有点像是主权的争议了。那所以说就是对他们就没有诱因来参加这个协议嘛，或是在接受这个规范。那如果说你很坚持，如果把这个放成一个是你必须要遵守的话，你这个很容易让整个谈判破局啊。那所以说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就这次在这个 RCEP 里面并没有就是坚持这个劳工权益和环境的。那举个例来讲哈，之前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北美贸易自由协啊、呃、北美自哎呃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从94年开始的，然后那时候开始就是一开始美国就希望纳入这个相关的这种劳工权益嘛。那时候墨西哥一直反对，那一直到大概18年前几年，他们就是这个 NAFTA 就到期了，他们就是有个新的一个协议叫做USMCA，就3个国家名字拼在一起，US 就是美国嘛，M 就是 Mexico，然后 CA 就是加拿大，就是应该是美墨加啦，一般说美加墨，应该美墨加协议。那才把一些劳工权益这纳入里面的条约。那从大家想想看，94年到18年中间花了24年时间，光是3个国家就已经花24年时间来协调。然后这个15个国家，如果说 RCEP，那更是众口难调。 不过就说，其实这在劳工权益或者说在这个环境法规上面，还是有一个共同的基准嘛，就是世界贸易组织。那大家一开始，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到，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是提供整个这个区域协议的一个平台，所以说你的最大公约数还是世界贸易组织，所以说你任何的劳工的一些争议，或者说一些环境的一些争议，就是国跟国之间的一些争议的话，你都可以带到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来，那他们有仲裁法庭啊，它可以处理这中间的贸易环境。还有劳工方面的纷争，那之前就是很有名的这个tuna dolphin 那个尾鱼跟那个海豚的一个 case，就说你在捕这个尾鱼的时候，你会不小心误伤海豚嘛？所以那时候，美国那时候就是去抱怨，就是抱怨其他一些国家说他们的这个捕鱼的这些技巧，就是会误伤海，会杀吧很多每年吧很多海豚就是误伤这样子。误伤或误杀，所以那时候就是一个还蛮有名的一个 case，然后在国际法庭，那后来就是判美国是输的，因为他们就认为说美国就是有点像它是它有提供一些特别的一些科技的补助是给墨西哥或是给其他国，它并不是给所有的国家，然后用这样子一个技术来就是用贸易的制裁或是来贸易的这个阻碍其他国家的贸易。那他当然，后来这个就是技术有慢慢演进了，这个已经是蛮早以前的 case 了。那就是说，如果说有这种环境，或者说任何这种劳工权益的一些争议的话，你还是可以带到这个世界贸易组织，因为这个毕竟就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好，那我们最后就来谈一谈这个就是整个美国和台湾的情况吧，就说。因为这个 RCEP，我觉得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说可能多少都会削弱一些美国的一个经济和地缘政治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了。那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 RCEP 这些国家里面，这很明显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嘛。那中美这个经济的谈判现在还悬而未决，他们还在那个就是说还在这个吵吵闹闹的时候呢。先等一下，OK，好，这如果还吵吵闹闹的时候呢，那中国就就是转个弯，他就开始另谋出路，他就是这个你说你不让我进口那么多出口那么多我的产品的话，那我可以找我的远亲不如近邻，我就找我的近邻，我就找澳洲，我就找纽西兰，我就找日本，我就找马来西亚这些出口。那就是可以，就是会肯定会增加这些国家，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经贸互赖啦。那其实这个目前来讲，中国和美国他们还是彼此就是用很高的这个惩罚性关税来彼此制裁嘛。那就说你如果说一下子你一个没有关税的国家，你当然就是更容易的把货物流到他们这些国家，因为就是比较有竞争力嘛。那对于相较来讲，对于这些国家，对于美国的这个一拉一扯之间呢，就是说对美国这个贸易依存度可能稍微受到一点点影响。那就政治方面，就是说中国跟这些国家的这个经贸互赖，一定会减少一些中国跟这些国家之间的政治张力嘛。那可能也会削弱一些美国努力的这个抗中阵营的一个经营啦。就像之前澳洲还有日本，其实都是拜登一直想要拉拢的。可是现在毕竟就是说有这个 RCEP 之后，就说他们在经济跟政治上面就是必须要做一个妥协。那这些国家也是不希望两边都不希望这个冒犯或得罪，就是有点像在走这个一个比较危险的平衡吧，比较恐怖的平衡。那拜登他们从去年上任之后，他就是一直对印太战略就是说很重视，就是一直拉拢日本、南韩还有东南亚联盟，他一直参加他们的会议，那希望他们就是深化他们的一些伙伴关系嘛。所以，我们这个就觉得说，这个 RCEP 就是也是很有趣啦，我们就继续观察，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经济和政治，我觉得是分不开的。那这些国家当然之前就是说要抗中喊得很大声，可是又另外一方面又赶快又有这种经济好处，又赶快加入。那毕竟就是说对他们来讲，就是尤其在后疫情时代，他们的经济复苏其实是更重要的呀。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到可能就是那对美国来讲呢，美国之前其实是有一个叫 CPTPP， 这个好像在念绕口令。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叫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那最早叫做 TPP，就这个最好就最早只有后面这三个英文字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最早是这个亚太经合会的会员发起的，那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多边的这种自由贸易协定啊。那所以那时候啊，在2017年的时候，Trump 就是川普总统就是签署行政命令就退出 TPP 所以那时候因为川普总统那时候他是认为说就是这种多边的就这种协议，他不喜欢这种多边的协议，他喜欢双边的协议，他喜欢就是这种一个美国跟这个日本就双边协议，美国跟中国的双边协议，他比较不喜欢这种多边的协议。他就认为这种多边协议比较耗日费时，那这个就是他自己本身的这个，那等于是他退出了。然后呢，就是后来就说这个，后来就是在2017年的11月的时候就改名成 CPTPP。那这个目前美国他们 CPTPP 就一直对美国说，你们随时都欢迎加入啊，这个 CPTPP 的大门随时为你而开。可是美国就这美国队长嘛，就还蛮拽的，就好像一直都觉得说这个他爱理不理的，这个当然有很多原因啦。不过就是一方面就美国当然是宣称说，因为 CPTPP 对于这个劳工的一个权益的要求没有太严格，就像我们刚才说他批评这个 RCEP 的原因之一也是这个吧。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讲的，美国对于贸易依存度其实是这些国家里面最低的。当我们这个最近几个月都听到说，供应链啊什么的，一些都是美国消费者就是拼命下单，拼命下单，就说很多都是从中国来的，从亚洲来的商品嘛。当然，他们就是可以享受一些比较低价的商品啦。可是，就是就整个美国经济体来讲，它的贸易依存度其实是算最低的，只有20%而已。所以说，就美国来讲，他们贸易可以当成他们一个谈判的筹码。就说，我要加入，你要我加入，你给我一点好处，这样子。他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个维生的一个经济命脉。那对可能很多其他国家来讲，是一个维生的经济命脉。所以说，就其他国家来讲，他们这不是儿戏。可是对美国来讲，他只是这并不是他的一个施政，或者说他们的一个这个政策，全球这个布局政策布局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所以对美国来讲，他们一直都是爱加入不加入这样那种感觉。那 CPTPP 他说我不想加入，我想要用一个我自己的叫什么什么印太经贸协议什么的，something like that。那这个就是我们也是说说而已，到现在也没有看到什么，这个八字也还没一撇。那我觉得说就是对美国来讲，就说整个框架啦，就说它是不管是 CPTPP 啊，或者说这个印太经贸这个协议联盟。对他们来讲都不是一个施政的重点吧，因为他们我觉得是美国现在是面临内政是比较迫切了，因为毕竟就说就说这个通膨嘛，还有一些这个政治上的一些极化，那他们之前这个 Build Back Better 就是这个重建更美好法案都没有办法通过，那还有今年年底有其中选举，我觉得这个拜登也已经这个满头包了，所以说他。可能没有什么时间在管你的外交的这种协议，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这方面就是一直好像很拖这样子，什么事情都好像还没有决定，美国还没有决定。那我觉得就是说在那这个就是讲到台湾嘛，那我想到就是其实台湾不管是双边谈判，台湾就是可能比较多这种双边谈判的。那当然，因为政治的因素啊，所以很多这种多边谈判的一些联盟就没有办法加入。那不过我觉得，就说也不需要说，因为在我看有一些官员就是说啊，这个 RCEP 不是很重要，没有关系啊，我们这个而且是什么时程很长啊，这个影响不大这样子。我觉得倒是不至于啦。我觉得这个其实多边贸易其实都是有它的好处，因为毕竟就说你可以进入对方市场。我想台湾不能只有护国神山就是说你要想到你的制造业，你要想到你的这个农产品，怎么样更多的来能够深化，而且是进入其他国家。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是都要尽量积极的争取啦，不管是双边的或是多边的贸易。 那我们毕竟不像美国嘛，他们就是对贸易依存度不高。可是台湾的话，其实对贸易依存度还是蛮高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方面可能要稍微就是积极争取一点，不管是任何的框架了，在 CPTPP 啊，或是说这个印太联盟，那这个 RCEP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了。那基本上就是因为是毕竟是中国为主的一个经贸团体嘛。那就是说，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倒是不用觉得说这个是完全没有用了，因为我觉得说，虽然说一个经贸团体少参加不会少一块肉，多参加也不会说哇一向马上这个帮助很大，可是这个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可以帮助参加这种经贸的这种协议，其实都是对这个国家的整体的一个发展，尤其在你的这个比较利益的这些产品上面，像台湾就是很多这个除了晶片之外，很多农产品啊，其实都是很有竞争力的，对这些产业来讲都是很有帮助的，对，所以倒是即使没有办法参加，也不需要酸葡萄说啊这个没有用啊，这个影响不大呀。不过就是要希望能够积极参与一些啊，有机会就要积极参与吧。好，那今天讲了蛮多了，就是从这个我们这个 RCEP 来讲到 CPTPP，然后讲到。这个Rule of Origin 就是这个叫什么原产地规则那还有讲到一些美国的一些立场，那就政治和经济的纠葛好，那就是今天主题就主要是分享到这里。那最后就是来看一下下个礼拜的一些经济数据，先把我的。稍等一下，把我的 podcast link 放在这边。好，下礼拜我来看一下有什么经济数据。礼拜三，下礼拜三有12月的 CPI 12月的 CPI。那我们之前看到美国的 CPI 指数已经高达6.8，很多人说会不会到7我是觉得是。不是没有可能啊，因为去年1月，因为大家要看这个，如果说是年增率的话，其实，去年1、2月就是基期是还是蛮低的，所以说那个要到6甚至到7不是没有可能，那我们就看到整年的平均了，那我们就看到拭目以待吧，大概整年平均大概会到5.4、5.5左右吧，就是完全看12月最后一个月的状况。然后就是礼拜三会公布，那礼拜三这个联准会也会公布他们的这个褐皮书 （Beige Book）。这个 Beige Book 就说是一个区域经济的一个分析。那这个12月大家知道就是一个 Omicron 开始蔓延嘛，那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会稍微注意一下，关注一下这个褐皮书。礼拜三下午公布褐皮书，就说区域对每个区域来讲有多大的影响。然后对每个产业来讲有多大影响？那我们就是刚才有分享到，就是医疗或是教育产业都很蛮大影响这样子。然后礼拜五有这个零售业指数，零售业指数我希望能够继续走强。美国消费者是全村的希望，美国消费者就是在支持整个美国经济在往前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柱这样子，所以我想美国消费者拼命下单，应该还是前景看好。好，大致上这样。那其他像是消费者信心指数啊这些就我们真的数字有出来，我们再聊吧，就下礼拜再说吧。好，那今天的主题差不多就分享到这里，那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哦，我请梦上来。Hello，Hello，
嘿，你好。
你好，梦。
那我想要问一个关于 CPTPP 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主题的时间很好，因为已经避开去年选举，所以应该没有这么敏感的政治的问题了。那我主要想要问的是，因为我觉得这些贸易谈判呢，都是这个国家之间的利益优先，然后再才是看政治嘛。那我最关心的是，其实是像去年，政府就是台湾政府，他们其实一直在谈说，这个 如果我们不怎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就没有机会加入 CPTPP。 可是我一直想来想去，觉得这不合理啊。因为我这个故事是这样，就是当初TPP 的时候，不是美国有在里面嘛，那所以各个成员国他们都要说好，那说我们都要同意这个美国的猪肉的一些什么什么规则嘛，那所以这些成员国他们都已经有这个同意了。然后这个美国当然不是这样想，就是说美国不是这样哦，这个好处拿到然后就走了，但是美国真的就走了。所以这是原本的成员国呢，原本那些协议同意猪肉的这些条件还是存在的，可是美国已经走了。那就好像说这个人已经死了，但是灵魂都还是存在这边的。那之后的新的成员国加入呢，还是听台湾政府说，就是你们之后成员国加入都还是要同意这个当初他们说好的这个猪肉的标准。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同意这个猪肉标准，我们是没有机会进入 CPTPP 的。我想问说有这回事吗？这个是有蛮敏感的政治问题啊。
对，这个其实是蛮敏感。那我觉得就一个就是其他这种过去这种CPP 它的历史来讲哈，就是像你讲，就是说美国一开始就是好像说哦，你们要做这个，你们要做那个。那时候美国好像有22条这个这个主张，然后他走了之后呢，虽然灵魂还在，他的阴魂不散。可是其实这个那时候他走的那一年2017年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冻结了他们22条，他们美国那时候他主张，但是其他会员国反对的一些条文。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没有，并也是有潜力啦，就说这个只要会员国同意的话，他们可以冻结任何美国他们之前坚持的一些条文，就完全看说这些会员国认为说这些规定对他们国家有没有好处。那所以我觉得整个是还蛮复杂的一个情况，并不是单纯的就说对还是不对。因为我觉得就说当然就是这个整个事件就说是一个有这种健康的考量嘛，那另外就说这个贸易的考量，就说你接受这个美国猪肉的话，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是不是能够足以让你成为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一个敲门砖，这个是都这都很难说，你知道吗？就说因为这个就说你美国的猪肉的市场当然是很大，那最大的这个美国猪肉的消费者其实是中国。那所以说就台湾来讲，台湾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小国经济嘛，小国贸易，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得不得不就是跟大家怎么决定你就怎么走。那所以说这个整个来讲的话，就是CPTPP 就是说他们并就之前有这样子一个的历史，就是说他们可以冻结任何美国的一个条款，就是他们美国坚持的一个条款。另外呢，如果说这个他们认为说就继续把这个猪肉这个美国猪肉这个条款继续留在里面是对他们会员国有利的话，那当然如果说台湾能够希望进入的话，当然就是台湾也不得不接受美国猪肉的这个条款。那这个当然是可以增加，就表示说我愿意来接受这些条款，表示说我也想要进入的一个意愿。那如果说这个会员国他们最后就决定说这个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款，因为如果台湾在其他地方，在这个比如说像晶片或者说在一些其他的农产品，台湾愿意来让步的话，那这个也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进入的机会的。所以说这个其实整体来讲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 yes or no 的一个回答啦。那也真的接受这个猪肉或许会增加一点点机会，可是我觉得不是那么绝对说一定是一定会是或者不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些政治的语言就是说可能把整个这个命题就是有点太过简单化。如果你看整个全世界的这种区域的这种协定其实是错综复杂，很多时候一些国家甚至就是说这种强国，他们稍微强国不是指对岸啦，是指强，真的是强国，就是美国或是这种欧洲一些国家，他们就是可能一个决定，就是完全就把这个游戏规则改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说并没有太简单的答案啦。我觉得说这个并不是一定是或是非的呀， 这可能没有回答，根本没有回答到问题。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吧。
其实大概有回答了，谢谢。
好，呀，我们开房也差不多1个小时，现在台湾也半夜了。好，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差不多要关房啦。好，谢谢大家。好，那呀，现在美国疫情还是继续的延烧，希望这个接下来这几个礼拜，我有一些这个医护的一些朋友，他们说接下来这个几个礼拜可能还会继续的严重这样子。呀，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继续为美国祈福。好，那就希望大家2022年能够保持身体健康，希望都不要得到新冠，然后希望这个疫情慢慢过去，轻症化，然后大家都能够学习到一个和病毒共处、病毒平衡的一个平衡点。好，那就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好，谢谢大家。好，谢谢 Simon，谢谢若依，谢谢亚比斯，谢谢励志学弟，还有新奇老师。好，谢谢大家。那我就再过10秒关房，谢谢。怎么关房？这个吗？End room。好，大家拜拜。